各位听众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锐牧师。上两回我们讲到蒋介石和西安事变，西安事变不单止是蒋介石人生最大的转捩点，更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西安事变另一个主角叫做张学良，如果没有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呢，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毛泽东。所以呢一回我哋要讲一讲张学良呢、这个张少帅，而且西安事变仲有啲尚未解决嘅问题咧，想提出嚟同大家讨论。第一，点解张学良要发动兵变老劫蒋介石咧？佢个目的何在咧？第二，点解佢兵变成功之后，佢又放走咗蒋介石？点解唔单止系咁样？在几日之内他就会改变整个的计划呢？第三，为什么他不单止放走蒋介石，还和他一起飞到去南京，明知一定没有好结果，为什么他仍然是这样做呢？第四，为什么蒋介石又不杀他，而软禁了他33年之久呢？第五，为什么张学良一直都没有透露到西安事变的真相，至死嗰一日都冇解开西安事变之谜呢？历史嘅角度去睇咧，我谂以上嘅问题咧都系值得我哋研究研究嘅。首先我哋睇咧张学良嘅一生。张学良咧系生于1901年6月3日，系军阀张作霖嘅长子，系所谓民国四公子之一，系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。他在港武堂受训，受教于教官郭松龄，很快师生二人就变成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郭松龄和张学良亦师亦友。他是以炮兵科第一名结业。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，史称为这个黄姑屯事件。黄姑屯事件之后，他承继了父亲做东北军的主帅，并且投靠蒋介石，除去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，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了。在西安事变之前有三件事发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。第一，所谓918事变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，当时张学良就在北京还在睇紧戏，突然间有人叫他出去，他面色大变，那天他就下令不抵抗，导致东北沦陷，满洲国的傀儡政府建立，他带领的东北军退守去到关内，所以史称张学良叫不抵抗将军。东三全省落在日本的全境，不抵抗不是蒋介石，蒋介石是叫他守锦州，他不守，退守山海关内，及到自己他也有这么说过，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，所以呢人家称他做不抵抗将军。第二件呢就是他失守热河了。1933年2月25日爆发了热河战役，蒋介石叫他力守但是怎知他同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呢就放弃。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，20万大军不够日本几万人打，都几万人都可能没有。张学良因为就无心抗日，中国人呢，中国当时就被迫就签订了这个所谓塘沽协定了。第三件事呢就是围剿红军。1935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去剿共，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这个西北剿匪总司令部，叫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就合力剿共，但是他的东北军在剿共战役之中是损兵折将。在这个期间他秘密和共产党联络，并且主动提出加入共产党，但就被拒绝。自此他也继续积极是和周恩来是接触的。那我们就要讲一讲呢张学良兵变的动机，为什么张学良要发动这个兵变老劫蒋介石呢？据张学良自己和中共的说法，主要就是迫使蒋介石 和红军联合抗日，取消这个不抵抗政策。但现在不少的研究都指出，这个完全和事实不符，若非如此，张学良的目的又何在呢？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史实来推测到他真正的目的。表面上看来，蒋介石的所谓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确是不抗日，有不抗日的嫌疑。但蒋介石绝对不是不抗日，单看他八年抗战的历史就可以证明了。根据香港的学者李谷成的研究，中国八年抗日的战争，国军伤亡人数是340万人，共产党伤亡人数是61万。从牺牲的数目来讲，就可以看得出哪个才是真正的抗日。然而，既然今说蒋介石有决心抗日，为什么他又不抗日而去剿共呢？根据史学家王仁宇在个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这本书里面，他说当时蒋介石深知到中日的军力悬殊，如果仓促应战，只有个自取灭亡。蒋介石的计划暂时容忍这个日本占领东北，争取时间组建更多的作战能力的师团，就建造多些兵工企业，预备和日本决一死战。不是不抗日，而是有效的抗日。他认为有效的抗日是怎样呢？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间，绝不放弃和平，牺牲未到最后的关头，也绝不轻言牺牲。所以他是按兵不动，事实上他是一个有详尽备战的方案。如果中日抗战不是1937年发生，而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发生，即是英美卷入了这个战争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但一般的中国百姓并不是这样看法。日本人占领东三省，中国人慷慨激昂，誓言抗日，尤其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更加游行示威，重复了义和团的文化背景。在民族的主义之下，蒋介石的策略当然不是被人所赏识。毛泽东就是利用这种民族情绪控告蒋介石不抗日这种政策，所以得到广大的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支持。但事实上，在八年抗战之中，中共军队只是在后方打下游击战，对抗日的功效是有限。我们都看到主要抗日的都是国军的。其次，我们看一看张学良是不是真的这么热衷抗日的呢？首先，他不抵抗日本，热河一战，不战而退，所以史称他做不抵抗的将军。为什么不抵抗？因为他知道他的东北军根本就不是日本这个关东军的对手，如果抵抗只会全军覆灭。如果没有山东军，张学良的地位就不保。为什么呢？张学良突然间要提出抗日呢？为什么他要老劫蒋介石呢？逼他抗日似乎呢讲不通。张学良这一招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如意算盘。为什么呢？张学良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，负责打红军，东北军和红军交过两次手，两次都大败，张学良的两师被歼灭，而蒋介石也都不开心，不单止不给补充兵员给他，还将他两师的建制是取消了。张学良就起了疑心，蒋介石是不是想一此双雕？剿匪成功，红军就被消灭，他当然很开心。如果不成功，东北军就被削弱，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仍然保存实力，对他来说这个是如意算盘，但对张学良来说，他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了。根据现在这个历史史实一些的档案发现，张学良其实在这个时候开始秘密和共产党接触，他频频从西安飞去上海，表面上这个花花公子就在上海南京找女朋友，但事实上他跟苏联人接触。据苏联的档案，现在 出了的档案，张学良很希望史太林去帮助他取代了蒋介石这个领导的位置，一同抗日。所以张学良发动这个西安事变，不是为了抗日， 是要建立他为首的西北联合政府，他不单止是没有损失过东北军，更可以成为西北王，和南京瓜分天下。他没有想到苏联人并不信任他。苏联人的策略是很希望中日打仗拖住日本，苏联就不用为东方的边防而担心，可以专心防范德国的入侵。但史大林不是很信任张学良，他以为中国只有蒋介石才可以领导中国抗日。苏联人的想法没有告诉张学良听，但中共就非常有兴趣张学良这个计划。他和周恩来曾经数次接触，有趣的地方，他们见面的地方是一个天主教的礼拜堂。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张学良就给周恩来见面礼20000大洋和200000法币，这个就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。周恩来呢又对张学良彬彬有礼，口口声声叫做张将军，没有是表示苏联大哥是反对他做这个阿头，反而呢就说苏联老大哥在后面大力支持，更加呢是引起张学良有意做西北王的幻想。所以归根究底，张学良他以为这个是如意 算盘，他联合了这个红军西北军的这个杨虎城，他自己的东北军，在苏联的 后台之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，以去做领导人，跟这个蒋介石这个可以说对抗，但是呢以抗日之名而是想他自己爬上最高的地位。我相信这个就是他要老劫张学老劫蒋介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位置，下次我继续会跟大家讲这个西安事变张学良。是这样先，拜拜。